第十一章。十一章这个时候呢，扫罗已经刚刚被暗立，被撒母耳暗立成为王。那么这个时候，亚门人就过来欺压以色列民，那么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就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好，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把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上十一章一节起，
亚
门
人
的
王
拿
辖
上
来，
对
着
基列雅比安营，
雅
比
众
人
对
拿辖
说：“
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有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
我们还这个没有翻页啊，你大家都看手上有圣经吗？所有人哦，有人还是要看那个。OK， 我们还是第三节哈。雅
比
的
长
老
对
他
说：“
求
你宽
容我
们
七日，
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以色列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大人有30,000。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雅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雅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
感谢神，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
们。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看见是撒母耳刚刚成为扫罗刚刚成为以色列的王，他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民他们要立王，是吧，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神特别就是告诉撒母耳，是以色列人厌弃神，以色列人厌弃神，所以以色列人才要求神为他们撒母耳在他们当中为他们立一个王。但是即便如此，那么神还是许可以色列民。虽然神知道以色列民厌弃神， 但是神还是许可以色列民在他们当中啊，让撒母耳为他们立了个王，就是扫罗。那么虽然以色列民厌弃神，但是神却没有抛弃以色列民。所以我们会看见当外邦人亚门人来攻击以色列民的时候，神依然的来保守以色列民啊，并不是扫罗这个人多么的勇敢啊，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仇敌。我们也刚才在经文当中也看到，是神的灵啊，神的灵临到扫罗。也就是说，以色列民虽然厌弃神，但是神却没有抛弃以色列民。所以神的灵临到扫罗，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击败这个亚门人。好，我们先看见亚门人他们欺压那个基列雅比人。基列雅比人呢是属于加德支派的。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十二支派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其中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是不愿意过到约旦河那边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这两个半支派呢，一个是流便支派，一个是加德支派，还有半个支派是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啊。那么这个现在这个被亚门人欺负的这个基列雅比人呢，他们就属于加德支派的，所以他们是在那个约旦河的东边的，他没有过到约旦河西边来啊，他们是约旦河东边。然后我们也在经文当中也会看到，他们其实是非常懦弱，他们主动找到亚门人说，你们我们只要立约啊，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做仆人，我们就可以来给你做仆人。哪里知道亚门人是非常的凶残哈，变本加厉。亚门人说要把他们的眼睛要挖出来一只，那这个就太过分了，对不对？不好意思啊，我去找一个纸巾。这里。结果这个基列雅比人他们就大哭，这时候就找到以色列民向他们来哀哭。这时候扫罗听到这件事情呢，我们特别看到是神的灵临到扫罗，扫罗大大的发怒。所以扫罗发的这个怒气并不是出于他的血气的，是上帝的灵临到扫罗，扫罗大大的发怒。结果扫罗就召集以色列民就要出来打仗，然后并且告诉这个基列雅比人说他们一定会击败亚门人。大家有没有注意，结果基列雅比人得到这个好消息之后，他们怎么回去是怎么给亚门人说的，大家在经文当中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
明天会归顺你们。但他们听到的消息是以色列人扫罗告诉他们的消息是什么，就明天会击败亚门人，对不对？明天会击败亚门人。结果他们回去给亚门人说，他是说什么，明天我们归顺你们。所以他们是很诡诈，对不对？这个基列雅比人是很诡诈。当然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这样的去欺哄亚门人，结果亚门人就放松警惕。结果第二天我们就会看见扫罗带领这个军队很容易的就进到这个亚门人的这个军营里面了，就很有，当然这是因为亚门人完全没有想到以色列人会来攻击他们，因为那个基列雅比人说第二天是来给他投降的嘛，第二天是来归顺的嘛，哪里知道第二天结果扫罗带人就攻击他们，不管怎么样，最后亚门人是被击败。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民就真心的就拥护扫罗就说，因为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当扫罗被高利为以色列王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是不服气的还有一些匪徒是不服气，就说他凭什么来带领以色列民呢？那么这一仗打赢了之后，那这个以色列百姓就真心的拥护扫罗做他们的王。这以色列百姓就说，扫罗那些就是藐视你的那些人我们去把他抓起来把他们杀了。结果这时候扫罗在这里呢就很宽厚，就说今天是这个神施行拯救， 啊，所以今天啊不可以来杀以色列民啊，不可以杀那些藐视他的人。那么接下来撒母耳就再一次召集以色列百姓到吉甲去啊，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立国啊，十四节，我们刚才看到十四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这以色列国就正式的啊就成立了啊。在这之前，以色列啊并不是一个国，以色列是就是属于那种宗族啊社会，没有一个，并不是一个有一个国家的政权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是有一个正式的立国，有国家的政权，然后呢，立扫罗为王，啊，就是，然后向神献祭，三件事情：立国、立王、献祭，啊，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的欢喜。这就是我们刚才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就是我们来看到这个受欺压的这个基列亚比人。我们刚才提到啊，这个基列亚比人他是属于加德支派，加德支派呢是当时以色列十二支派进迦南，其中有两个半支派是不愿意跨到约旦河的那边去，就是到约旦河西边去的，不愿意进入应许之地。那么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这两个半支派为什么不愿意进去呢？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
比较
好，对，因为他们在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个土地非常的肥沃啊，肥沃的草原，然后呢他们也都知道我们要去到约旦河西，那是要打仗的，要是要给迦南当地的那些要征战的，他说他们就不愿意去啊，这两个半支派就不愿意去，首先是流便和迦德支派，他们不愿意去，他们就想留到这个河东这边肥沃的这个草地上面，然后放牧。这时候呢，摩西是非常的生气的，摩西是严肃的警告他们，就是你们如果不去过河进到应许之地，你们就像这个当年那个十个报恶信的探子啊，当时以色列人不是派了十二个探子吗去刺探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结果十二个探子回来有十个都是报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不可以去啊，那边迦南人太强大了，我们不可以去。那么摩西就对这两个支派就说，你们如果就是不过河不去到这个应许之地，那你们就等同于那个报恶信的探子，那是惹动神极大的愤怒的啊，就是因为你们不愿意顺服神，也不相信神的话语。那这是两个支派呢，听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警告，结果呢他们还是怎么说，还是不想去。那他们提出一个折中的条件，那这样，他说我们这两个支派的男丁我们都过河去打仗啊，这可以，但是我们的这个妇女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家属啊，全部还是留在这边啊，我们的牲畜都留在这边啊，我们还是男丁可以过去打仗啊，打仗以后呢，等我们其他的支派全部在应许之地都已经分了产业了，那我们这两个半支派的男丁再撤回来啊，再回到这个约旦河东啊，我们也不稀罕你们在那个约旦河西的应许之地，我们也主动放弃了，我不稀罕那个神所应许的产业，我们这两个半支派不要了，我们就要河东这块肥沃的土地啊。这个其实我们会想到常常有人有这样的一俗语，是不是就是一鸟在手，强于两鸟在林。所以这两个支派就很典型的这个特点，就是他们看到这个肥沃的土地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占据了，已经在手上了，而约旦河的那一边的应许之地还要去打仗，还要去征战啊，还很辛苦，会怎么样都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就想，就还是占住这个已经抓在手上的这个肥沃土地了。只不过他们做出一个妥协，就是说可以跟其他的以色列支派一起去打仗，打完仗之后男丁还是回来。这就是这个基列亚比人，他们属于加德支派啊，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独独留在约旦河的东侧，因为留在约旦河的东侧，所以是 我常常被外邦人欺压，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基列亚比人他们对待亚门人的态度，我们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已经受欺压成了习惯了，对不对？非常习惯。他们亚门人不是主动找他们，他们主动找亚门人，就是我们可以当你们的奴隶好不好，主动的要去当亚门人的奴隶，就是只要你给我们立一个约啊，我们就当你的奴隶。所以他们已经被欺压的非常习惯。所以呢，这两个半支派留在约旦河东的信徒，我们后来也都知道，结果他们是所有以色列支派当中最先被掳的啊，最先就是成为亡国奴啊，被亚述王就掳到了这个哈拉哈伯啊，就被亚述王掳走了。他们是所有十二支派当中最先亡国的这样的一群人。所以呢，有一个专有的一个称呼来称呼留在约旦河东的信徒，就这两个半支派的信徒，一个专有的称呼叫做边界信徒啊，边界信徒。你说他们是信徒吗？他们好像也是啊，他们也是以色列民，也说自己是相信神，但是呢，他们却不愿意进入应许之地啊，他们就愿意站在这个已经他们看上去好像肥沃的土地上面啊，也不愿意像其他的支派一样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就在这个边界上面就是若即若离啊，就是似是而非，又像是信徒又不像是信徒又像是神的选民又不像是神的选民又像是就是在应许之地有产业又好像没有产业所以这就是边界信徒。那么这种边界信徒呢，我们也知道是最悲惨的，也是最先亡国的当然最后以色列国都亡了他们都被逆神，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个半支派还是最先被掳的最先亡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所以他们会被欺压的这么厉害。然后呢，亚门人欺压他们简直是非常过分，是不是？就是他们愿意主动来当奴隶，就是亚门人还要挖掉他们的一只眼。为什么要挖掉一只眼？
凌辱，
对，也就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再反抗了，对不对？永远不可能再反抗，所以世世代代就为奴，永远，因为完全没有战斗力了嘛，就这样。那么他们就嚎啕大哭，他们也没有丝毫就是那种，就是想依靠神去征战的这种完全没有，然后就像以色列民在那里哀哭。那么这个消息呢就传到扫罗，扫罗正从田间放牛回来，就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所以扫罗的这个怒气是从神来的是所谓的义怒义怒，不是从扫罗的血气来。所以我们从前面的经文看到，我们会看到扫罗他不是一个好像特别这个容易发脾气的人扫罗不是这样，扫罗其实是一个性格很温和的人，但在这里呢却是大大的发怒，甚是发怒，也就是说这个怒气是非常的可怕的，甚是发怒。所以这是一反他的常态。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呢？因为这是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那么首先为什么发怒呢？当然是因为这个仇敌的这种这种骄傲当然是因为这个仇敌了，因为这个仇敌太过分了就是提出的要求是非常残酷的哈。那么还为什么发怒呢？为以色列人的懦弱发怒你怎么这样懦弱这是一个愤怒，这是哀其不信，怒其不争这两件事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个加德支派或者说这个基列亚比人他们的这种悲剧这种痛苦当然是非常的不幸，非常的可怜，但是呢他们也确实是没有靠神去征战 这样的一个心智，也是非常非常的懦弱啊。那么这也是扫罗被神的灵所感动发怒的一个原因。然后他接下来他就把一对牛啊切，就是切成筷子，然后呢让传信的人把这个切碎的牛送到以色列全境，然后就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那这是血淋淋的一个警告。所以我们会看见从神来的怒气在百姓当中，百姓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惧怕啊，百姓非常的惧怕。所以因为百姓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百姓呢也愿意来顺服扫罗啊。因为扫罗毕竟是神所立定的，虽然不是神喜悦，但是毕竟还是神所立定的，所以他们也愿意来顺服扫罗。所以这个惧怕在这个时候是非常正面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开始惧怕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结果接下来我们会看见，因为这种惧怕让他们敢于征战，让他们敢于去跟亚门人作战。事实上他们结果一出来人数是非常多的，对不对？3万加30万，33万人，人数是非常非常多，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非常有战斗力。但是以前为什么不敢征战呢？因为没有惧怕，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不是懦弱，我们以色列民反而会成为勇敢的战士。当他们不敬畏神，他们相反却是一个非常懦弱的被人欺压的这样的一个奴隶。所以神感动扫罗大大的发怒，让以色列民非常的惧怕，结果以色列民的惧怕反而让以色列民成了勇敢的战士啊。对神的敬畏或者对神的惧怕激发百姓成为勇敢的战士。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这场仗是非常的顺利哈。那么其实呢即便是这个基列亚比人不去骗亚门人啊，也这场仗也会是一场胜战啊。没有，但是我们有看，从这里有看见这个基列亚比人呐，或者加德支派的人，因为常年跟外邦人混在一起，他们在约旦河东嘛，常年跟外邦人混在一起，所以那种虚谎啊、诡诈啊，就已经是，就是成为他们的这个习惯，他们完全已经没有上帝圣洁百姓的那一个见证，完全没有了。就是完全是懦弱、谎言、虚谎，就是跟以色列民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民神称以色列民是什么？是上帝的军队。那个时候是何等的勇敢刚强，哪怕是妇女小孩都是非常勇敢的刚强的。结果现在的以色列民却是满嘴的虚谎，如此的就是怯懦，张口就是谎言啊。所以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跟外邦人就是常年混在一起。但是即便如此神还是借着扫罗的手把这个基列亚比人从亚门人当中拯救出来。然后这个时候百姓呢就提议要杀死那些曾经藐视扫罗的人。所以这时候我们会看以色列百姓是非常高兴的。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想要的王，他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王能够像外邦王一样带领我们打胜仗啊！这是以色列人对他们的王的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像外邦王一样带领我们打胜仗。那么至于这个王是不是敬畏神，是不是顺服神，是不是信靠神，以色列人通通不关心。结果神就许可他们拥有这样的一个王扫罗。扫罗确实是带领他们打了胜仗，但是扫罗却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扫罗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认识神的人。 所以扫罗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但是扫罗却是一个合以色列民心意的君王。他为什么合以色列民心意呢？因为以色列是他跟外邦王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民他们对上帝的这种背逆，或者在信仰上面这种事实上是非常堕落的一种光景。然后撒母耳就带领以色列民再一次的向神献祭，并且在献祭的过程中立国立王。然后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到所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的欢喜。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在这上特别注意一点，谁没有大大的欢喜？撒母耳。所以立王这件事情自始至终撒母耳是非常清楚，这是表明以色列人厌弃绝神才立王。而神呢，就是神是这样，既然以色列民弃绝神想要一个王，那神就说好，那就给你们一个王，然后你们以后会在这个王手下受许许多多的苦。所以撒母耳他心里一直是非常清楚，所以以色列民欢喜，扫罗欢喜，结果圣经特别，我特别看到，哎，这个像撒母耳其实没有什么欢喜，他只不过呢顺服神，神让他做这件事情他就去做，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事实上给以色列民带来的会是将来许许多多的灾难，那后来事实也是这样。好，那这就是今天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也是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哈，就是彼此分享讨论，随意的交流，就是结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列举圣经中的边界信徒以及他们的结局。我们今天特别看到就是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就是在教会当中有人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称呼，称他们为边界信徒那圣经当中还有没有哪些信徒也似乎是这种所谓的边界信徒然后他们后来的结局如何，我们看圣经都可以来看一下。这第一个。第二个，列举当今教会中边界信徒的现象，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这种边界信徒存在，有没有这种现象。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事情那我们就讨论我们怎样的去避免这种现象或者怎样的去抵挡这样的一个现象。第三，列举圣经中越是敬畏神就越是勇敢刚强，越是轻看神就越是怯懦软弱的势力。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势力？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民就是这样，以色列民接到那个被切成筷子的那个牛，他们都很害怕很害怕，结果呢他们的害怕相反让他们赶出来打仗了相反让他们赶出去跟亚门人征战了，就是他越是敬畏神他结果越刚强。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例子？那圣经中还有没有就是反过来，就是对上帝是非常的轻看，对上帝那是非常的亵渎，结果对仇敌或者对魔鬼撒旦却是非常的懦弱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例我们也可以列举一下。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来思想这给我们今天带来怎样的警醒，给我们今天有怎样的一个警示。好，这就是
开始录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的边界信徒以及他们的结局。我们分享到圣经中的边界信徒有最明显的是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没有进入约旦河西神的应许之地还有摩西带领的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的一路上都在抱怨，他们虽然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但他们的心在埃及，一直在想着埃及的西瓜、韭菜、黄瓜和鱼。我们也分享到法利赛人，新约的法利赛人，我们看到他们虽然知道神的应许，但他们却选择不相信神的应许，始终没有进到神的生命里来。我们也看到说 名义上是基督徒，实际上却没有活出一个信徒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若即若离状态的，有比如罗德的太太，事实上包括罗德本人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在边界，一个在这一边，一个在那一边。罗德仍然是得救的。我们也分享到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以至于离开了他的事工。我们分享到卖主的犹大，他在那跟从主的三年半里是真正是边界的信徒，只不过后来他卖主，向我们显明他是完全不在主内的。我们也分享到说，新约使徒时代的教会里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就是一边又是奉献，但是同时又欺哄圣灵，后来被神惩治。我们也分享到参孙，他是一个顺从肉体情欲的一个士师，也是边界的信徒。我们分享到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跟从主，但是这些为了吃饼得饱而跟从主的人却并没有真正委身于主，而是后来就走掉了，只做了一个暂时的信徒。所以这是第一题，我们分享的边界信徒以及他们的结局。第二个就是列举当今教会中边界信徒的现象，讨论怎样避免和抵挡此现象。我们分享到那些长期停止聚会，停止惯了的人，是一个边界信徒的现象，所以我们不可停止聚会。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也有一些信徒是永生也要，今生的利益好处也要，就是今生做财主，来生做拉撒路，两头的好处都想要的这样的信徒，也是一个边界的信徒。我们也分享到以前有人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他说自己是信徒，但他认为有没有永生根本不重要，只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就行了。他所说的好基督徒并不是真正有永生的信徒，而是只是一个好人。我们也分享到说，以前我们听到有所谓的信徒分享自己不相信复活，那么不相信复活就连信徒都谈不上，也就连边界信徒也是谈不上的，就没有得救。我们看到说，这个比今生做财主，来生做拉撒路的还要不如，因为至少那样的人他是来生想要做拉撒路的，他是要永生的，他是要得复活的。我们也分享到说，不读经不祷告的，过着一种或者是说读经祷告聚会却过着一种格式化的生活，就是教会的程序他也都遵守了，但是却没有这个信仰却没有影响和改变他在家庭在职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光景，他仍然过着一种属世的生活，那么这样的人也是边界信徒。我们也分享到说，信仰与生活见证的一个严重的分割割裂，或者是说只是一个形式主义的信徒，没有生命的见证，这样的一种情形都是教会中的边界信徒。我们也分享到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很多的时候是出于对真理的无知，或者是说对世俗对罪的妥协，或者是说有些人以为信仰是个人的事情，这都是一些借口。所以我们分享到如何抵挡和避免这种现象，就是信徒要常常的在一起互相提醒彼此劝勉，就是互相的劝诫，防止我们当中有人或有人是似乎是赶不上了。那么我们作为自己个人也要不断的在神的光中认罪悔改，回转向神，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不要做边界信徒。我们也分享到说，这种原因很多的时候也是只是想要做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但是真正的自己的内心却不愿意被神改变，常常把自己的软弱和犯罪合理化找借口，这些都是不蒙神喜悦的边界信徒。我们也分享到说，主说，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说的是遵守主，遵行主道，而不是仅仅是知道主道，只有遵行主道才是主的门徒，仅仅知道主道而不遵守遵行的，那是不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要避免这种情形，我们就要连于基督，就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才能够抵挡做边界信徒的这样的一种试探。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看重神的话。主耶稣在最后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教训他们遵守，不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知道，而是要遵守神的话才是主的门徒。我们看见说边界信徒很多的时候他并不否认主耶稣是自己的救主，他想要得生命，想要得救，但是很难，这样的人很难让主在自己的生命中各个层面来做主。那么神的话是说主救主基督耶稣，Lord 和 Savior， 这是这两个主耶稣的两个称呼，两个身份是一体两面的。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也就不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看见说边界信徒很难委身，这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不信神的应许，他们不要神的应许之地，他们按照自己的小聪明来判断什么是更好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如果一个信徒他不委身于主，那么世界就会有很多的东西非常轻易的就会把他的心夺去。其他的支派我们看见也不仅仅是两个半支派，其他的支派一旦安定下来，他们也就不愿意再征战了。那么约书亚是要求他们把应许之地靠着征战夺回，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去得着神所应许的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不要陷入边界信徒的这种情形。边界信徒是只要赐好的不要上好的，但是以赐好的代替上好的就是罪，神要把上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靠着主要去忠心的夺回。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凸显石头地上的和荆棘中的都是边界信徒的这样的一个例子。第三题，第三题我们是啥呀？
敬畏神刚强，不敬畏神
怒。就是敬畏神就会刚强壮胆，不敬畏神的轻看神的就会陷入怯懦软弱的势力，圣经中的势力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警示。我们分享到说迦勒敬畏神，所以当他85岁了的高龄仍然要去得着那山地，勇猛的为神征战。我们也分享到说但以理、约瑟、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他们夜间歌唱，还有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说照神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们也看见说保罗责备彼得，就是当犹太的信徒来的时候，他就与外邦基督徒就不在一起吃饭了，这种彼得的这种行为被保罗所责备，这也是一种刚强。而彼得后来仍然称保罗是在主里宝贵的弟兄，并且让大家好好的学习，不要强解保罗所写的经文，这些都是他们刚强的时候。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一个小信徒就是亚拿尼亚，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为那个刚刚逼迫教会的扫罗，也就是后来成为保罗，去按手祷告，让保罗的眼睛能够得以开了。我们也分享到说巴拿巴把保罗引进到门徒的权力中心，虽然我们觉得权力中心这个词不太好啊，但是就是这么个意思。我们也分享到说扫罗王最后的结局，他轻看神，竟然去犯下交鬼的罪，后来他从交鬼的妇人那里知道自己第二天就会战死，那么他是非常的胆怯，甚至于浑身没有力气站起来。所以我们看见扫罗王最后的结局就是如此的怯懦。我们看见大卫他用一个石子击败了巨人歌利亚，这是因为敬畏神而大大的刚强。我们也分享到说彼得和巴拿巴他们水火装甲的时候，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怯懦软弱是因为他们惧怕以色列犹太信徒怎样看自己，他们明知道福音是什么，但是却软弱了，因为他们看重人而轻看神。包括彼得三次不认主，还有亚伯拉罕两次把自己的妻子送给别人，一次是亚比米勒王，一次是法老，都因为亚伯拉罕的惧怕 怕这两个王因为自己的妻子而杀害自己，所以就撒谎说妻子是妹子。我们也分享到说，大卫王他不惧怕扫罗的追杀的时候，他当大卫不惧怕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他是非常刚强的，他甚至于刚强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两次放过扫罗。但是后来当大卫他被奸淫的罪所胜的时候，他轻看神，就与神的关系就远离了，那么就导致了他的一个懦弱，并且试图掩盖他的罪行。我们看见说，这给我们的警示就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敬畏神，而且我们只看神，不要看自己。如果看自己，也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也要记得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么我们也同时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就是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如果我们不能舍己，就会为了维护一己的私利，或者是受迫于人际关系的压力，那么就会在许多的事上患得患失，不敬畏神，从而陷入软弱和怯懦的一个光景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